我们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光景，想要说服他人认同我们的看法。这样做的办法有许多，但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以我们已经共有的信念为基础开始建造。然后以这共同点为基础，我们可以尝试说服他们相信其他事情。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做的事。他写信给一家受试探教会，他们受引诱要回到当地犹太教群体持守的教导中，好得安全脱离逼迫。所以为了劝说他们继续向基督尽忠，他就在他和受众共有信念的基础上展开他富有说服力的论述。这是我们希伯来书系列的第二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内容与结构。我们在这一课要看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根据这种说服策略劝勉受众更新他们对基督的委身。我们关于希伯来书内容与结构的这一课要分两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在本书每一大部分都反复的重现内容。第二，我们要探索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元素编织成为有说服力的陈述。首先，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重现内容。我们在上一课这样总结了希伯来书总体的目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勉他的受众，让他们拒绝当地犹太教的教导，继续向耶稣尽忠。在我们这一课的这地方，我们要看希伯来书作者如何一次又一次使用类似的元素，以此达成目的。更仔细来看希伯来书的重现内容，这就要揭示出希伯来书作者如何重复三个主要元素，以此达到他总体的目的。第一，他让人关注这事实，就是历史已经达到他在耶稣里的末世。第二，他列举出旧约圣经对这种信念的支持。第三，他对受众提出一些劝勉，要他们在对基督的信心中坚忍。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的信念，就是末世已经在耶稣里来到。在大多数时候，跟从基督的人听到末世这说法，他们的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围绕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事件。我们许多人花大量时间精力努力要理解好像大灾难、被提以及千禧年这样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讲到在希伯来书中的末世，我们想到的是比与基督再来密切相关的事件更广阔的事情。基督教神学家经常把圣经关于末后日子的教导称为末世论。这术语出自希腊文 eschatos 这单词，意思是最后、终末。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新约圣经术语在旧约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地方是申命记四章三十节提到的日后。在那里，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悖逆上帝，就要被掳。但他向他们保证，日后如果他们悔改，就要从被掳中归回，得到从上帝而来无可比拟的祝福。旧约圣经的先知也讲到，与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相关的事件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不难看出，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书信时想到了末世论。请听他写到的第一件事，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请留意这开篇的经文是如何把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说成是发生在这末世或末后的日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番话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末世论对他如此重要？
作者开门见山，在希伯来书的第一节经文的地方就要他们知道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所有先知的话。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或通过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意味着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的每一件事，他是那要来到的主，那要来到的主的日子、国度的降临。上帝在人类历史要说的最终的话语，这些都在耶稣里找到了。
要明白希伯来书里的末世论， 我们就要婉言追溯，从旧约将近结束时到旧约和新约之间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在王国时期，以色列越来越深陷在对上帝的悖逆中，上帝最终派遣亚述大军把大多数北国的以色列人掳走。后来上帝派遣巴比伦大军对犹大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在大约主前538年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的一群渔民回到应许之地，盼望上帝要倾注降下末世的审判和祝福。但是大规模的悔改从未发生，结果就是以色列注定要在马代和波斯人、希腊人，最终是罗马帝国的暴政下遭受五个世纪的苦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大多数犹太教群体都坚固持守着盼望，就是上帝末世最终的审判和祝福将要来到。这盼望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历史分成两大时代。他们讲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是现今时代，是罪的时代，导致以色列失败和被掳。他们也讲到那将来时代，那时上帝要把他最终的审判倾注在他仇敌身上，把最终充满荣耀的祝福倾注在他忠心的百姓身上。他们根据旧约圣经预言，知道上帝要差遣大卫那伟大的子孙弥赛亚，带来从现今时代到那将来世代的转变。希伯来书作者关注末世论，建立起一套与他的受众与更广大范围犹太教群体共同持守的信念。但是与此同时，他一次又一次指出，相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要在哪些方面分道扬镳。不信的犹太人坚称弥赛亚要带来一种剧烈灾难性的转变，从现今时代过渡到那将来的时代。但跟从基督的人认识到，耶稣要分三个阶段带来末世。他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他弥赛亚国度的开启，贯穿教会历史，他弥赛亚国度的延续，以及当他在荣耀中再来时，他弥赛亚国度的完满。新约圣经作者在好像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这样的经文中，把所有这三阶段描述为末世。我们留意到希伯来书作者不下六次使用了与末世类似的说法，这样就可以对这主题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他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讲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那将来的世界，他在六章五节提到他许多受众已经经历到的来世全能，在九章十一节他写道基督是将来美事以灵的大祭司，在九章二十六节他说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是末世，在十章一节他讲到因耶稣献祭带来的祝福是必临的将来美事，在十三章十四节他描写跟从基督的人最终的盼望是那将来的城。这些指向末世为人熟悉的经文经常出现，让我们窥探到这主题对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而言是何等意义重大。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重复出现的内容，包括关注在耶稣里的末世。我们现在要转来看书中的第二个重复元素，对作者神学观点的旧约圣经支持。按最详细的计算，希伯来书引用、指向或提到旧约圣经接近100次。这些与旧约圣经的互动对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目的而言如此至关重要，以致这些经文出现在他写的这卷书的每一个主要部分。当然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并不困难，希伯来书作者为了挑战当地犹太教群体的教导，就诉诸于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是神圣的共同文件，就是旧约圣经。为了达到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从五个主要方面看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反复使用旧约圣经引文，这对我们会有帮助。首先，他让人关注旧约圣经的事实背景。简单来说，希伯来书作者使用希伯来文圣经，让人想起一些历史细节，引用一些话，然后他把这些事实融入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陈述当中。比如，在希伯来书七章二节， 他根据创世纪14章18节解释麦基喜德撒冷王这名称，说他的意思就是仁义王以及平安王。这样这事实的背景就凸显了他在耶稣和麦基喜德之间所做的比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20和21节，作者指出出埃及记19章12和13节以及生命记9章19节记载的以色列在西乃山前的惧怕，然后他把以色列人的惧怕与跟从基督的人在天上耶路撒冷的喜乐进行对比。第二，作者也指出旧约圣经确立的持久神学观点直到他自己的时候依然正确。在这些情形里，作者不是列出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聚焦希伯来文圣经确立的神学信念，关于上帝自己以及与上帝密切相关的其他事情的信念。例如在希伯来书1章5节，作者提到撒母耳记下7章14节，或对应的历代至上17章13节，在当中上帝宣告大卫王朝的每一位君王从大卫的时候开始都要称为上帝的儿子。作者在希伯来书1章7节引用诗篇104篇4节，在当中天使被描述为是服役的灵。他在希伯来书2章6到8节引用诗篇8篇4到6节，他论证说上帝命定人类比天使要低一点，直到最后的时候，那时人类而不是天使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统管整个受造界。希伯来书2章13节指向以赛亚书8章17和18节。这些经文证明亚伯拉罕人类家族的成员而不是天使要在上帝伸冤辩白的祝福中有份。在希伯来书6章13到14节，作者引用创世纪22章17节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在这里上帝确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永久的，甚至延伸到新约的时候。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引用生命记4章24节描写上帝是烈火，他这样描写为的是强调他的教导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依然是烈火。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希伯来书4章4到7节8章5节9章20节10章30和31节10章38节13章5节。在所有这些经文中，希伯来书作者坚持说某些在旧约圣经确定的神学观点要持续生效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For all that the writer to the Hebrews insists that Jesus is superior to the Old Testament.
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超越旧约，然而希伯来书作者没有在一处地方贬低旧约圣经，或者坚持说它已经成为过去，可以轻易被人忽略不计。我们不再需要读旧约圣经，我们有了耶稣。希伯来书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暗示。每次希伯来书作者都是用无可挑剔的尊敬对待旧约圣经，他明白这是上帝的话语，但是更重要的是，是旧约圣经确立了所有范畴，让人可以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是怎样的人，那是旧约圣经确立的。他献上某种献祭，血是什么意思？帐幕中的至圣所是什么意思？是的，现在希伯来书讲的是天上的帐幕，但是这已经是通过地上的圣所，然后是所罗门的圣殿确立的一种范畴。有如此多的范畴，就连在个人表现层面上的范畴也是由旧约圣经确立。例如在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标志，或者在希伯来书第3章结束的时候那些在旷野中倒闭的人的坏榜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引自旧约圣经。
第三，希伯来书作者也指出长久有效的道德义务。作者在这些情形里指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把某些道德要求加在他百姓身上，这些义务继续成为上帝的百姓在新约时期的标准。例如在希伯来书3章7到15节，作者表明诗篇95篇7到11节教导以色列人不可悖逆上帝。 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表明，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敦促以色列，上帝管教他们的时候不可灰心。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教导他的受众要听从箴言四章二十六节持守公义的道路。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到七节敦促受众承认对上帝的信心。所有这些应用的地方都指出，对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旧约圣经的道德义务依然有效。第四，作者引用旧约圣经一些末世预言。旧约圣经作者在许多经文里预言末世，他们写下以色列被掳终结，上帝得胜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上帝要做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使用几处旧约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表明上帝最后的审判和祝福要在基督里成就。例如，希伯来书一章六节指出，在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中的《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这节经文说，当上帝最后战胜所有仇敌的时候，天使要谦恭敬拜。类似，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引用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预言，在当中天使大得尊崇的当前受到界的安排要在历史终结的时候被摧毁。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表明大卫预言他伟大的子孙要在普世掌管主权，尊崇弥赛亚胜过天使。作者在希伯来书五章六节和七章十七节提到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他强调这预言就是大卫的这位伟大的子孙并非自己取了身为君宗王朝的祭司职分，而是从上帝领受了这职分。作者在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些经文预言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新约要胜过人类在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中失败的问题。希伯来书十章十六和十七节再次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表明在基督里的新约是如何取消了进一步献祭的需要。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十章三十七节和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些地方引用类似关于末世或末后世代的预言。第五，作者指出一些在诗篇中为大卫后裔确立的王朝理想。这些经文表明了为大卫王朝每一个人确立的忠心和侍奉上帝的标准，但大卫在旧约的后裔充其量只是不完全的达到了这些标准。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是至高完全成就了为大卫王朝制定的理想。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撒马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这些经文表明上帝要收养一位大卫的后裔作为他王朝的儿子治理附庸国。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引用诗篇四十五篇六到七节，这篇为王的婚礼所写的诗篇尊崇上帝在万民之上的统治，尊荣大卫王朝的一位君王，这位君王爱公义恨恶邪恶。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作者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在这节经文中大卫保证说要在其他以色列人的聚会中分享他得到伸冤而来的喜乐。作者使用这节经文表明耶稣完全应验了这王朝的理想，与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享他伸冤得胜。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引用了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在这些经文当中大卫保证要把他的全身代替动物祭物献给上帝。作者把这应用在耶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身体为祭，是至高的 在末世应验了这理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反复的重现内容，包括在耶稣里的末世，以及旧约圣经支持的作者神学观点。现在我们准备简单看一看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元素，作者的劝勉坚忍。
希伯来书作者从几方面鼓励听众在信心中坚忍，他大量引用旧约圣经经文，所有这些都预示上帝要继续行出他的旨意，这主要是在这末后的日子通过差遣他的儿子实现。作者举出那些有信心的人的榜样，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忠心忍受逼迫的人的榜样，以此作为坚忍的伟大榜样。当然他特别是以基督他自己作为榜样，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好使他能带来天堂，这也是基督徒今天要效法的榜样。
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描述他写的整卷书信是劝勉的话。取决于你怎样计算，希伯来书包括大约三十次明确的劝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每一个劝勉都触及到一个具体问题，但都是为了呼吁原本受众在他们对基督的效忠中坚忍。在我们这课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作者对劝勉坚忍的两个至关重要特征。首先，我们要对作者希望从他受众得到的回应做一些评论。第二，我们要留意他如何为他受众的坚忍提供了动机。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引发的全范围的回应。希伯来书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者鼓励受众做出回应的广度。当现在我们看像新约圣经希腊文这种古代语言时，常常是不可能辨认出某些具体说法含义细微的分别，所以我们让自己局限来看少数相对清楚的榜样。总体而言，作者的劝勉鼓励受众在情感、观念和行为方面把他写的这卷书应用出来。原本的受众要坚忍，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应当留意这种回应的全部范围。首先，希伯来书作者经常在信心的情感层面劝勉受众。他在希伯来书三章八节和十五节说，不可硬着心。在同一章的十三节，我们看到，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心里就刚硬了。按着同样的思路，在四章一节他说，就当小心，按字义，按上下文，最准确的就是就当畏惧，免得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他在四章十六节鼓励受众坦然无惧，或是大胆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求帮助。他在十章二十二节呼吁他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他在十章三十五节劝勉他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或信心。正如这些情感方面的强调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很重要，同样他也劝勉受众把他的经文应用在观念的层面上。他要他受上帝漠视的话语影响他们的神学教义和信念。例如他在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呼吁受众郑重他们所听见的道理。在三章一节他敦促他们思想耶稣。他在六章一节鼓励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在知识和认识方面有长进。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作者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强调具体的行为方面的元素。肯定的是，他劝勉通常有行为方面的影响，但他明确的行为方面的劝勉大部分是在他写的这卷书将近结束的地方才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他劝勉受众恐怕有淫乱的。在十三章一到十九节他讲到例如接待客旅、婚姻、承认基督的名和行善这些方面。这种范围的劝勉举例说明希伯来书作者要他的受众以不同的方式 回应他写的这卷书。很清楚的是，如果他们要在忠心服侍基督这件事上坚忍到底，他们就需要知道他们的情感、观念和行为上的表现。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坚忍，这引发出一系列的回应。现在让我们留意作者如何表明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动机，以此鼓励受众坚忍。一方面，作者把他的许多劝勉与积极的动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希伯来书4:13-16，他讲到从基督领受恩典和帮助。在13:16，他努力鼓励受众，让他们知道某些行动是讨上帝喜悦的。希伯来书作者一次又一次让人看到，直到永远的赏赐是忠心生活的动力。例如，他在希伯来书10:35说道：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但在另一方面，希伯来书作者常常使用消极方面的动力劝勉受众，这些劝勉主要是关于上帝审判的警告和威胁。例如，他在希伯来书2:2-3指出，那些悖逆天使的人受到惩罚，如果这样，那些忽略在基督里救恩的人怎能期待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呢？在6:4-8，他警告任何已经离弃的人是近乎咒诅。他在10:26-31警告人，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One of the great themes of the book of Hebrews is the need to persevere. I mean, you cannot read the book of Hebrews.
希伯来书其中一个重大主题就是人需要坚忍。读希伯来书，看到书中的警告和劝勉，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作者对他们所说的话。他确实向他们传道，他们需要坚忍，他们需要继续前进，他们不可回头，而是需要在基督徒人生中继续向前。作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他很好地做到了平衡鼓励和警告，而这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次又一次在鼓励方面，希伯来书突出的是把基督和旧约人物、百姓、圣约进行对比。耶稣比摩西更大，他带来一种更大的安息，他是一位更伟大的祭司，他有更美的祭物。但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警告在希伯来书发挥的功用，就是提醒基督徒受众和读者说，如果我不坚忍，如果我不定睛在基督身上，如果我不继续与他同行，仰望他，因着他是谁，他有一切的荣美，他是荣耀的主，已经来到的那位伟大的大祭司，因着这一切，在他以外就没有救恩。所以这两样结合在一起，给了积极的动力，也给了那种消极的反复强调，让我们继续奔跑，使我们继续定睛仰望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对希伯来书受众关于审判的警告，这常常让解经家感到困惑，因为听起来似乎真正相信的人会失去救恩。出于这原因，希伯来书这些部分常常成为在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基督徒的战场。虽然时间不容我们在这里非常深入讨论这神学问题，但评论这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依然对我们会有所帮助。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希伯来书并不是一本专业的系统神学著作。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圣经经常使用术语，甚至关于救恩的术语时，其中的多样变化要比基督教神学家和神学传统的变化更多。事实上，教会的每一分支都倾向更狭义地使用某种神学术语，比这些术语在圣经中使用的各种方法更狭义。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不让人感到混乱的神学体系，这样的做法几乎就是无可避免。但这种做法也很危险，因为这很容易就把我们用的术语和说法的狭义定义读进像希伯来书这样的著作中。在认识希伯来书作者是如何描写那些变得被盗、 离弃基督的人方面，这种危险显得特别明显。在一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指出希伯来书作者从来没有描述被盗人是已经得称义的。在新约圣经当中，这种说法始终都是用在真正相信的人身上。但另一方面，希伯来书作者确实使用了一些术语，福音派经常只是把这些术语用在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即使新约圣经并没有这样使用。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警告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可能离弃。这里难解的地方，就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按照我们的专业神学术语中，使用这些和类似的说法，只用来描述真真相信的人。其他的例子，包括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那里描写约的血使被盗的人成圣，或者十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蒙了光照。实际上，新约圣经使用类似的描述来讲加入教会中的那些人，神学家经常称为有形教会。这与无形教会或者由真信徒组成的群体明显不同。有形教会的人是那些外在来看是教会的一部分，但不一定从内在来说是教会中的人。这种教会中人群的分别与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在那些外面做犹太人，希腊文是 phaneros， 在外面身体上受隔离，和那些里面做犹太人，希腊文是 kupatos， 就是心里受隔离的人所做的区别类似。第二，我们总要记住上帝对于被盗审判的威胁，这并不是希伯来书独有。例如，我们在好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这样的经文中看到类似警告。新约圣经在总体上教导说，那些有在基督里以至于得救信心的人要坚忍到底，但那些彻底拒绝基督的人，证明他们的信心并不是以至于得救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只不过是神学家经常称为的暂时的或假冒的信心。正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解释那些被盗之人时说，他们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任何时候任何人离弃基督教信仰，他们就表明他们并没有实际归属于无形教会。
There are five warning passages in Hebrews.
希伯来书中有五处警告的经文，我们大部分人论证得出结论，这五处经文实际上有一个要点，所以我们能说这些众多的警告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目的。从教牧角度而言，他们的目的相当简单，他要他会众中每一个人坚忍跟从基督。这里确实要做出几点说明，这些是真正的警告，不是假设性的，并不只是一种吓人的策略。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他身为牧师对他们说话，就如牧师在星期天早上对一群会众说话一样，但是他并不是全知的，他并不知道他会众中每一个灵魂直到永远的光景。他知道他们任信基督，但是实际上按照新约圣经神学，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看到例子，事实上那些离开真道、离开真道群体的人，因着出去就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约翰是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同样我们在这里在希伯来书看到，他是对那些承认基督的人说话，但其实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他们是否认识基督。
我们在希伯来书内容与结构的这一课已经看到这卷书反复重现的内容的三个要素，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这一课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面对逼迫，要接受当地犹太教群体错误教导的试探是很大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说读者不要放弃，不要被这些教导带领离开基督，这样 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把他写的这卷书的内容编织起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修辞结构看起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来看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看这卷书的五大部分。这些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作者如何努力劝服受众继续向基督尽忠。第一大部分，关注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对天使启示的信念。第二大部分，讨论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讲的摩西的权柄。第三大部分，讲的是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第四大部分，集中关注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讲的新约。第五大部分，讲到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在实际的坚忍。希伯来书作者使用这些主要部分的每一部分劝服受众，让他们即使在受苦当中也必须向基督保持忠心。让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从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是如何讲天使启示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一些昆兰出土的犹太教作品以及像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样的圣经书卷表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群体经常尊崇天使，把他们看作是大有能力充满荣耀的受造物，给较为低等的人类带来上帝的启示。当地犹太教群体的观点是扎根在圣经经文中，但是他们过度尊荣天使，这种对天使夸大的尊荣向跟从基督的人发出一个严重挑战。毕竟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有血有肉，是一个人，那么怎么可能会有任何人要顺从他说的话，而不是天使带来的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分五步回应这挑战。首先，他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写道，他的受众应当跟从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启示至高的来源。作者承认上帝贯穿旧约圣经历史，通过天使和其他手段说话，但他强调耶稣作为由上帝设立在末后日子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越通过天使赐下的任何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在一章五到十四节解释，耶稣比天使更大，因为唯独他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儿子，指出耶稣应验了大卫家的理想。耶稣也应验了大卫的预言，就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的儿子要胜过上帝所有的仇敌。与之对比的是，他指出天使只不过是由上帝派来服侍那些在基督里继承救恩之人的灵。作者在二章一到四节劝勉受众，要他们认真关注一开始由耶稣宣告的重大的救恩信息。他提醒他们违背过去从天使而来的信息，这就会受到从上帝而来公义的审判。所以读者不应当认为如果他们忽略由那位我们的拯救者基督所启示的这极大救恩，却有可能脱离上帝的审判。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支持基督为至高的这信念，解释耶稣现在在天使之上作王，并且将来所有相信的人都要与他一道在天使之上作王。作者指出上帝暂时把人类放得比天使稍低一点，但命定人类在那将来的世界上要治理整个受造界，这赋予人类的最终荣耀是由基督现在作为身为上帝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在天上做王预示出来的。最后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八节证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要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不是天使分享他的荣耀。作者在这一部分引用大卫和以赛亚的话，表明耶稣与亚伯拉罕家谱的关系。他也解释耶稣在他的人性当中打破了魔鬼那极大的堕落天使的权势。 这不是为了释放天使，而是要解放亚伯拉罕的后裔，脱离对死的恐惧。基督的人性使他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在看了希伯来书作者如何回应犹太人关于天使启示的教导之后，我们要来看他写这卷书的第二大部分。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他回应关于摩西权柄的挑战。在以色列人中最受人尊敬的人非摩西莫属，因为人尊荣摩西。对这些当地的犹太教的教导，我们其实就不应当感到惊奇。这些教导挑战希伯来书的受众，要他们遵守上帝通过摩西启示的一切，却无视基督。正如我们要在这一部分看到的，希伯来书作者也尊荣摩西，但摩西虽然是上帝忠心的仆人，耶稣却更大，因为他是在这末世身为上帝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希伯来书的这部分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至少有一个劝勉，持守耶稣的权威高于摩西的权柄。第一部分，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明确呼吁希伯来书的受众要尊荣耶稣超过摩西。这一部分指出，摩西建造上帝的家，就是帐幕，但耶稣是上帝身为君王的儿子，治理上帝的家，就是教会。请听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三节，作者是怎样劝勉受众。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作者强调说，耶稣就像摩西向上帝忠心，但耶稣更配多得荣耀。在这些经文之后，希伯来书作者在三章七到十九节警告受众，不要像悖逆摩西的以色列人那样硬心和悖逆。作者指出，那些跟从摩西的人因悖逆上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以此来支持这劝勉。几乎和这一样，跟从基督的人只有坚持他们原初的任性到底，才能在基督里有份。不信把以色列人挡在应许之地之外，不信也会给那些在基督圣约里的人带来同样的结果。作者在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三节详细阐述了他在跟从基督和跟从摩西的人之间所做的比较。他劝勉受众尽一切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他使用旧约圣经解释说，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仍然是将来的事，所以他们应当记住上帝的话语是如何让在他面前的每一件事赤露敞开。他们需要向上帝交账，他们要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不可效法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书作者讲了天使的启示以及摩西的权柄之后，就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挑战当地犹太教关于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的教导。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在昆兰出土称为麦基洗德 11Q 或者论麦基洗德的米大士解释的一份文本，这份文本描述麦基洗德是一位属天的人物，要在末世显现，献上最终的赎罪祭，带来上帝的国度。希伯来书原本受众当中有一些人因着这种教导变得糊涂，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相信他是那位在末世身为上帝君尊的大祭司，而不是麦基洗德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证明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位真正身为君王性的祭司。这一部分分四部分展开，第一和第三部分劝勉受众要看基督超越麦基洗德，而第二和第四部分则证明其中的原因。作者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引入麦基洗德的话题，劝勉受众持守他们的任性。他鼓励他们强调耶稣是一位有完全人性、无罪和伟大的大祭司，升到天上，在相信的人需要时，使他们能领受怜悯和恩典，以此得到帮助。希伯来书作者在五章一到十节 解释耶稣如何有资格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属上帝的君尊王朝的大祭司。耶稣通过顺服和受苦满足做祭司的资格要求，但他并不是提升自己担任这职位。作者通过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诗篇110篇四节证明，以色列人对麦基洗德的盼望最终要通过大卫的王朝应验。所以上帝亲自设立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担任身为君王的大祭司。耶稣作为这样的大祭司，成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源头。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是对希伯来书受众的长篇劝勉，让他们离开开端的教导进入成熟。作者承认他的受众不能把握他关于基督和麦基洗德的讨论，但鼓励他们在认识上成熟，好使他们不至于落入被盗当中。他警告，如果他们不再相信一位真正的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就没有任何赎罪的祭能为他们存留。作者对受众有极大盼望，但他们需要脱离他们的懒惰，效法那些有信心坚忍到底继承上帝已经应许产业的人。作者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七章二十八节继续讨论耶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具体来说，他解释耶稣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取代或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祭司继续在耶路撒冷圣殿侍奉，这事实引发对基督徒这种宣告的严重挑战，就是耶稣的死已经让人不再需要利未人祭司在圣殿献祭侍奉。要回答这挑战，作者根据当地犹太教的信念，就是麦基洗德要在末世终结一切献祭为基础进行教导，但他从上帝在诗篇110篇四节说的启示得出结论，就是耶稣这位大卫伟大的子孙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所以耶稣已经终止了利未人的献祭制度。作者为了表明耶稣的祭司职分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指出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表明麦基洗德在他之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利未是象征性的通过亚伯拉罕同样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基督作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身为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取代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这就是合宜的。利未人的献祭绝不能带来完全的赎罪，但基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就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赎罪祭。
Una de las porciones más favoritas del libro de los Hebreos,
对于传道人和教师来说，希伯来书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把耶稣与麦基洗德，这位几乎是旧约圣经中一位不为人知的祭司进行比较。作者在进行这比较之前，把利未人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做了比较。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是世袭的，在利未支派中通过父传到儿子，耶稣的祭司职分却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利未人的子孙，而是处于犹大大卫的支派。因为亚伦支派的祭司会死，亚伦的祭司职分就从父传到子。与这形成对比的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是亘古的，他的祭司职分直到永远，他仍然是同一位祭司。麦基洗德按人的权利不可能做祭司，但他作为一位由上帝拣选的祭司进入历史然后消失。耶稣也是一样，并且在他复活完成他地上工作之后升到天上。
There are two priesthoods mentioned in the
希伯来书提到两种祭司职分，一种是传统的祭司职分，从亚伦开启，通过利未支派继续，就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麦基洗德在列祖历史的早期阶段出现，是耶和华的一位祭司，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做耶和华的大祭司。希伯来书把耶稣与这两者做比较， 在一种意义上，为要表明他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另一种意义上表明他与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独特之处相似。他的祭司职分是在亘古设立的。对于麦基洗德，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无父无母，他出现在人的面前，身后没有任何一种家谱。他比亚伯拉罕更重要，因为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供物，向他献上十分之一，而位份小的是向位份大的献上十分之一。耶稣也是一样出现在人面前，但这大祭司的模式，麦基洗德的这画面持续下来。麦基洗德这位祭司在每一方面都超越人，正是从那些是列祖，塑造犹太教和以色列历史的列祖那里领受供物。利未人的祭司制度最终是在这些列祖之下形成。基督的祭司职分，这新的祭司职分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模式设立的。
第四大部分是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关注的是新约。在此，希伯来书作者通过讨论新约如何超越旧约，就进一步解释了基督的超越，他是上帝设立身为君尊王朝的大祭司。新约这术语出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先知在这节经文中预言，上帝要在末后日子，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把一个最终更新的约赋予以色列和犹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和以西结书三十四和三十七章把这同一个末世的约称为平安的约。所以在这一点，希伯来书作者从他对在末世麦基洗德的讨论转移到对新约的讨论。希伯来书这一部分包含八个主要部分。第一，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引入这种观点，就是耶稣做新约的中保，他在天上是尊贵的王朝大祭司。作者在一到二节明确声明他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是，他解释基督这位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在天上在真帐幕里侍奉，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换言之，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地上应验了这角色，但他们的祭司职分是建立在律法之上。在旧约，摩西之约设立地上的利未人祭司职分，但这职分因以色列的罪而失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讲的新约不可能失败，因为正如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的，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些更美之应许带来了上帝百姓完全的改变，对他们的罪最终永远的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二十八节详细说明了这事实，就是耶稣在天上身为君尊祭司的职分是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他开始论述这部分时提到摩西在地上帐幕的摆设，这些摆设表现出与上帝在天上圣所一样的特点。另外，他描写了利未记十六章三十四节命令的一年一度赎罪日祭司的工作。这证明地上的帐幕的献祭不能完全解决罪的问题，而是需要每年重复献祭。这些献祭是上帝设立的，直到历史达到在末世圆满的时候，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把这称为振兴或改革的时候。然后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补充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陈述强调那些相信基督的人通过他作为祭司完美献上赎罪祭的工作已经得释放，脱离了罪，现在已经有了一条通道可以来到天上施恩的宝座。
One of the contrasts that the author to the letter of the Hebrews
希伯来书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其中一样对比，就是耶稣为罪献祭，对比旧约的献祭制度。在那旧约的献祭制度中，祭司的工作绝不能完全实现，祭司要不断一次又一次为罪献上祭物。作者所说明的要点就是这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处理罪所需的工作，但耶稣的工作完全完成了这工作。事实上，耶稣是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一旦为罪 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古代的祭司是长久站着，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但耶稣坐下，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这一点，说这是指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罪已经得到完全对付，已经被除去。
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献祭必不可少。他使用了遗嘱为例。一般来说，遗嘱是在某人去世时启动。摩西之约是由死和血启动。所以作者论理说，新约也要由死和血开启。用基督的血在上帝天上圣殿的至圣所里开启。但在这情形里，这遗嘱继承的是赦免。所以除非人已经被耶稣献祭的血洁净，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他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一次除掉罪，因为他的血不是在人手所造的圣所里洒下的，他把自己献为祭进入天堂。正如上帝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应许那样，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稣作为赎罪祭死了，使他的百姓免受审判。作者结束这部分时说，基督要再来，但不是为了再次承担罪。耶稣再来时，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带来完全的拯救。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继续把摩西之约与新约做比较和对比。这一次作者断言说，在新约中，耶稣的大祭司职分带来对罪的最终赦免。他重复说，赎罪日的献祭是每年一次，让人想起罪，但不能除去罪。他承认献上动物为祭，这绝不能讨上帝喜悦。他引用大卫在诗篇四十篇说的话，大卫把他自己按一种理想献上，他解释说，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献祭实现了这理想。虽然利未人的献祭不能带来最终罪得赦免，但耶利米关于新约的预言应许上帝要永远赦免他百姓的罪，耶稣成就了这一点，所以不再需要献上动物为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是四部分劝勉的第一部分。首先，作者呼吁受众亲近上帝，坚守他们的盼望。他解释说，基督通过他的血已经开通进入至圣所的通道。现在正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样，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们就能坚守他们所承认的指望。作者在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也劝勉受众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提到他们必须聚会，看到审判的日子临近，就更要如此。他然后解释，有严厉的审判等候那些践踏上帝儿子的人，他们看圣约的血为平常，怠慢施恩的圣灵。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上帝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作者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呼吁受众要追念往日，不要抛弃他们的信心。他提醒他们，他们在过去已经心甘情愿带着喜乐受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那将来的世界有更美和直到永远的产业。如果他们如此继续，就要得到极大的赏赐。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作者劝勉受众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他提醒他们，上帝要来，带来那最终审判和祝福，以此支持他的劝勉。他警告他们，上帝并不喜悦那些退后、不再凭信心生活的人。但他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补充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知灵魂得救的人。
很明显，这些犹太人信徒受到试炼， 他们疲倦，他们遭受逼迫。这与全世界贯穿教会历史的基督徒如此密切相干，但他们受到试炼，他们的信心动摇。就是这样，他们的家被洗掠一空，他们受逼迫还没有到殉道的地步，但看起来这已经隐隐约约出现，所以他们的信心面对大量挑战，他们有极大理由要放弃，回到他们的老路上。作者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信守他们已经在耶稣里相信的这新约。
在这一系列劝勉之后，作者在11章1到40节写信聚焦关注那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希伯来书的受众在过去忍受逼迫，面对可能更多的逼迫，所以作者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这信心在患难的时候并不回头。然后他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列出一长串旧约圣经历史上忍受苦难继续保持忠心的人的名单。这些有信心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为将来的时候所做的。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解释的那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与作者和他的受众一样，成为完全，在这应许中有份。最后一大部分就是希伯来书12章1节到13章25节把这卷书带到尽头，详细说明实际的坚忍这主题。这一部分包含一长串劝勉和解释。为了达至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简单归纳这些劝勉。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准备结束他写的这封书信时，他快速列举许多针对生活具体领域的不同劝勉，在许多方面，这是这卷书最实际的部分，因为他特别触及作者希望受众要追求的那些行为表现。但作者也抓住机会鼓励受众，给他们加力，让他们看到作为跟从基督的人要享受的极大特权。这些劝勉可以分成五个普遍的范围，接着是结束的部分，在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作者劝勉受众坚忍，要像赛跑一样，他们可以通过除去罪、定睛在同样行的基督身上达至坚忍。希伯来书12章4到13节劝勉受众要忍受苦难，把这些看作是从上帝而来父亲一样的管教。作者引用箴言3章11和12节来支持这种观点。他解释说，上帝的管教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鼓励他们让自己坚强起来，不要因受苦而失去能力。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14到17节再次劝勉受众要彼此鼓励，他敦促他们和睦生活，成为圣洁，他要确保没有人赶不上或者变得淫乱。他指出以扫的例子，说明这何等重要，以扫放弃他继承的权利，想回头却是不能。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劝勉受众要为着他们在基督里得到的福分感恩。为了提升受众的精神，鼓励他们的坚忍，他描写了他们已经领受了那不可测度的特权和祝福。请听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是怎样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和接下来的部分说，我们来到锡安山，在这里你要把之前那一章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称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名人殿堂。我们得知所有旧约圣经圣徒在信心里死了，没有领受到应许，但是然后在十二章开始的地方，我们得知基督已经进来，基督已经跑完了这场赛跑，
他已得胜。所以22节和接下来的经文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就连旧约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也是没有享受到的。希伯来书作者继续说，我们来到锡安山，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里描写的就是上帝的宝座，上帝在天上领域的同在。其中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在旧约圣经中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所指向的一切，现在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聚会在地上聚集时，可以看到像诗篇48篇讲的，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思想这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站在天上的锡安山上，不是地上的副本，而是真正属天的锡安山。当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时，那将要在新天新地里显明出来的锡安山，我们在已经得胜的基督里，靠着他正是站在上帝亲自的同在面前。这要为我们如何看待世上的有形教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作者在希伯来书13章1到19节简短鼓励受众要在每日生活中忠心。他提到彼此相爱，纪念在外面的人和被囚的人，尊重婚姻、知足，以及纪念带领他们的人。他也提醒他们要抵挡当地犹太教群体怪异的教训，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甘心为基督受苦。他敦促他们献上感恩的祭，行善，彼此分享，然后结束这一部分，敦促他们为他和他的同伴祷告。最后作者在希伯来书13章20到25节结束他写的这卷书。他在20和21节献上祝福，祷告求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动工，得着荣耀。然后他在22节呼吁受众听他劝勉的话或他的讲道，然后他用几处问安结束这封书信。我们在这一刻已经看了希伯来书的内容与结构，我们已经留意到反复的重现内容，集中关注基督里末后的日子，旧约圣经对作者观点的支持，他关于坚忍的许多劝勉。我们也查看了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留意到作者如何把重复出现的主题编织在一起，论述当地犹太教的教导对基督徒信心发出的挑战。希伯来书为跟从基督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宝藏，他的神学观点深深穿透进入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直插跟从基督意味着什么这个核心的问题。希伯来书呼吁我们转向圣经，以他作为我们的权威，接受基督，认识到他是对上帝一切应许的应验。他劝勉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爱基督，服侍基督，直到那一日我们要领受他正为我们预备的那国，那唯一绝不动摇的国度。